就是在11月份有一次有一个美国人高中校长来这边讲到，我觉得那一次就是我虽然就是他讲到99%都忘了，但是我记得他有那个讲到一段经文，就让我们看那个两位天使在罗德就是两位天使去救罗德的这个故事。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虽然没有听懂他在讲什么，但是我看这个故事我感觉到神的在我心里面的这种亮光和启示，我就是突然感到自己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圣经原来是可以这样读的，它是有自己的有它隐身的意义的。我感到罗德他得救是因为他是坐在城门口的人，他在城门口迎接两位天使就是从那个时候神就给了我一点点小小的亮光。然后那一次听到的时候，他就讲到一句话，就是说就是说那个我们需要就是有一个成根的生活。那段时间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就是刚刚生完宝宝3个月，就是自己很多心思意念都被这个小宝宝小不点的衣食住行所困扰着，然后就觉得自己在母亲面前也没什么见证，然后也不是一个特别称职的妻子，就觉得自己特别没有力量，非常需要从神那里来的这种光照，需要读神的话语。然后听到他说要成根的生活，我就开始就11月份吧，开始我经历一个读圣经的生活。当然我也很软弱，也没有成根，反正就是每一天开始读圣经。然后就是神就借着我这就是读圣经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也借着我的一次祷告吧，就有一次就突然就是一下就打开我的眼睛，就让我看到真的是这个就是主就把他自己启示给我，让我看到这个主是在圣经里的每一个角落的，就是一下就来光照我，让我觉得就是从自己那个小思想里面一下就释放出来了，就不是在想自己那一点点事情了，就是就觉得真的是这本圣经就是不是那个白纸黑字的一本书，就是它实在是有我们每一处都有我们主的同在，就是特别的摸着我，就一下把我就是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后面我就很宝贵这个看见，就是接下来的这2个月就是一直在每一天基本就没有间断都在读圣经，在读的过程中也是主真的是就是更多的释放我，真是从我就是好像那个自己的那个就是思维那个荆棘里面，就是主就是能彰显出来，主就能彰显出来。因为就是有很多我有很多自己的思虑，就是关于自己宝宝的，关于自己的学业啊，然后就是还有自己找工作啊，就是我就感觉自己能把自己的这些事情都交给神，就是心里面就有一种那种平静。当然我也不是每一时每一刻都能这么做，但是总归比以前做的要好一点。就是每当我就是能够读他的话语，就是能从神那里就汲取到这种喜乐嘛，就和神连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自己心里面真的就很喜乐，就是心里面就有那个力量，就是神也就是用我心里面这个力量就成了我就是外面生活就也给我带来祝福。但是我也就看到这是我两个母亲就是都很能干，很感谢主。然后那个学业上面也是就是在学校就是也很莫名其妙，就是我就是我生宝宝那段时间，本来我 order 一台仪器，后来老板就是很奇怪，就是那个公司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又给我们送来一台，而且送到电子系去了，我们没有寄嘛。但是我因为我坐月子什么的，后来有其他科技组其他人也打开用了，然后老板也没法退，后来结果那台仪器就连着前面一台仪器就一起就现在帮我做实验就非常好，就把我那个实验数据记录非常好。我觉得如果要是我让老板短时间内再 order 一台也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很奇妙。然后就是包括我做实验有时候有一些很小的想法，然后就在实验室里随便找找，哎，还真找到一种材料，就是然后实验结果就有改变。就如果要是这个想法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没在实验室找那个材料，那我就也就稍纵即逝，这个想法就没有那个实验结果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感觉都是神在暗地里帮助我一样，就成为我那个平静秘密之源，就暗中在帮助我。然后还有就是做 research 有时候做 modeling 做不出来，然后老板也该回家了，后来老板一个邮件说是如果今天有学生谁能来见他来见他一下，我觉得顺服吧，你就去见吧。结果见老板心里读 paper，然后就读 paper， 抓一篇 paper 过来一读，结果那 paper 里就有一个 modeling， 我一看就哎，就可以提醒我，告我怎么做我的 modeling。说平时读好像也那个，也对我自己也没有任何的帮助，但是这个时候就我就一下能看明白。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神就是在暗中，真的是他的慈爱，真的是就是招我回到我的面前，也真是用他的这个，就是一直在心里面就是来激励我，就是他的爱一直在来激励我，来帮助我。然后就是包括上一周主日的时候，翁弟兄在这边讲到 我也是听的时候也是很受激励，就是他正好讲到我们就是需要有一个在神面前读经的生活，然后就是需要平时预备自己的五饼二鱼，然后来到神的面然后来到我们的聚会中，然后和弟兄姊妹分享。我觉得我觉得真的这个正是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周五查经的时候需要的。我就感觉感觉圣灵在那儿做工，就是借着弟兄的口，就是正好来就是坚固我们的信心，这是来赐我们力量，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所以就是很感谢主。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常建弟兄那会儿讲过，他说我们就听到的时候，虽然有时候这篇道讲的没有讲清楚，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人听到的时候能来到神的面前，真是我们就可以这个人可以活过来。所以我就是也在听道里面，我就是就是自己也没做什么，其实也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愿意的心吧，然后就是神就摸着我，也给我就是在生活中借着这个摸着，也借着我的读经也给我光照。所以我就是真的是很感谢主，也很感谢这我们弟兄的这些话语的亮光。就是我就是觉得在新的一年里，就是愿主主继续用他的亮光来扶持我们，来指引我们，支持我们弟兄姊妹。我就是看到我们弟兄姊妹在神里面共同被建造，真是我心里也非常喜乐。
我也简单交通一下我的感受吧。最近我其实没有觉得要交通的，觉得最近自己都很软弱，也没什么能交通的。哦，太大了吗？没关，就这样吧，方便一点。我是觉得也自己也没什么可交通的，但是我昨天晚上那个在傅弟兄家就是大家祷告完，我心里面真的是有特别强烈的感觉，有点责备自己，觉得我感觉自己来到了这个聚会当中，你既然来到这里，为什么不把自己的那个感受交通出来呢？也许不是那么属灵，或者不能见到别人，但是至少要有一颗敞开的心。所以说我今天就决定交通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前一个月，我前一个月其实是有点挣扎，然后感觉整个人像那个橡皮筋绷着一样。我现在看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那个自己的身体是比较软弱，然后身体有一些的不适，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让我心绷紧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在那个准备周五待会的事情上，我难处很大。就是我其实应该有两三周之前我就一直在准备，但是我始终感觉somehow就是不能进入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是强迫着自己读我该读的那个圣经，感觉圣经读完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每天很挣扎，都不知道我到底要交通什么，感觉就是这个难处给我特别大，然后把我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感觉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但是这个事情也一直没有过去，然后呢甚至很多时候是有自己里面有很多责备，感觉这个人是太软弱了，然后也没有做出什么见证，怎么待会的时候实在是不能引领大家就是进入这个感觉。甚至我在工作的时候，就是前一周有个周中，我一个同事在我办公室来，看到我在准备，他就问我干什么，我就说我要稍微准备一下我那个周五有个交通，然后他就开玩笑跟我说，他说你要去那个带领这个就是，他说 Holy the Bible reading， 我当时。他就说你这样也能去带啊， 我当时真的是很难受，然后其实心里面确实也在想，我怎么我这个样子能带吗？就是这一段时间都特别的压抑，确实我老是觉得确实自己不能带，然后但是感谢主，我周五聚会完和昨天那个聚会完，我觉得我很释放，我的那个橡皮筋没有那么紧绷了。就是我后面看了看，我觉得真的是实在是我是在看重我自己，看重我自己的表现，然后我感觉这个自己没表现出来，感觉会somehow自己不舒服，就是没有把那个眼光就是那个盯在基督上。实在是，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我觉得我周四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早上起来我做梦做到我跟大家交通特别的属灵一样，就是特别的高兴，然后也交通的特别好。但是我醒了的时候，我怎么也想不起我们到底交通了什么，就是让我特别沮丧。就是我感觉因为我在寻求要到底要交通什么的时候，我觉得两三周每天这么想，但是始终想不出来到底要交通点什么。所以说本来我还以为就是是不是主给我话语了，让我有一个看见，结果我醒了以后就是怎么也想不起我们到底在交通些什么。所以说我在这里就反正简单的讲讲我最近一个月的感受。就是其实很可笑的事情是，一个多月前在那个张静姊妹我自己还分享了，就是那就是那个耶稣讲的那个故事，就是两个儿子的故事，那个讲到小儿子把他爸爸的财产分出去了以后，到外面流淌，就是在外面挥霍，在外面最后就是很最后没钱了，最后没有吃的了，要去跟猪要去抢那些食物。但是他也不愿意回到他爸爸他的爸爸家里面来，因为他觉得是在外面干了这些不配的事情，也不配回去见他的爸爸，觉得跟他做个奴隶也不配。但是最后那个生活所迫，要生活下去还是回去了。但是他没想到的是，他的爸爸竟然是把的羔羊这肥牛都给他宰来杀了，然后庆祝他的回归。其实我自己还交通了这个故事，但是我交通完觉得在生活当中居然没有看到这个故事的点。我觉得实在是有时候没有看见跟父的关系，其实我们是父与子的关系，是不管我们的境况是如何，我们都是他的子，我们这个关系是改变不了了，就算我们是死了也是他的儿子，也这个关系已经定了。就像我们那个昨天念的那个读书，实在是主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了，这个救恩已经成了，只要我们来到那个宝血的，只要我们来到宝血面前用宝血来支取，就是我们就应该是配得到我们的主面前来的。我觉得就是这样交通吧。
有多长时间？上次就问他说看吧，我尽量快说完。那经历是有不少，那我想有一点是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包括我自己。那再有一点就是我最近的一点经历。那 第一点就是想到我们要忠心哈。大宝是说我们最好讲一讲自己的经历，就是在神的里面，就是向下扎根的生活，隐藏的生活。那我想这个隐藏的生活，就包括像刚才刘家姊妹交通的哈，到神的面前有读经、有祷告、有聚会这样的生活。那如果我们有了这个隐藏的生活以后，我们就向下扎了根，那向上就会结果子。这个果子呢，就是看得见的，也可以供应别人。那其实这一点我以前有觉得有机会应该提醒一下，我有记得有一次美文发给我们大家一个链接，那我就听了，就是上面就是边文波是吧，对，边文波弟兄的一篇讲道。那他的那篇讲道我都非常受益，那其中他讲到了一个他到美国来的时候聚会的一个姊妹的见证，那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从台湾后来到美国，他到一个聚会里面有几次，他就发现一个姊妹好像还比较年长，他每次都是来得很早，就是很早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可是他是确实把车停到最远的地方。那弟兄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说我来得早，我还有时间，我可以停得远一点，那我就可以把近一点的地方留给来晚了的，或者是身体有软弱有需要的，带孩子的。那我当时就想到我们这边的情况，其实我们可能我们这边不容易留出一个地方来，因为不好爬，大家都要一个挨一个的爬。就是顺便说一下，大家一定要一个挨一个的爬，因为你中间留出一个车位，咱们的技术都不太好，倒车挺麻烦，这是一个。那但是我有时候会看到一种现象，就是什么，就是如果某一个人早来，那又要提前走，那他就会前面留上半个车位，因为自己走的时候好出去。那我们这边停车的地方其实蛮紧张，很这样的话可能后面就会少停一辆车，所以我就是有一个提醒，就是这一点。想到这儿的话，我就想到我们好像说我们是在地上是寄居的，我们的国是在天上，但是如果我们是寄居的，那我们也要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家，我们也是要保持的干净。那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或者是你这个社区，大家也应该有要守一点规矩。我记得几年以前秋刚有一次交通，就说你去买菜，你去商场，你的那个车推到你的车，放到你把东西放到你的车里头，你是不是就随便往那儿一扔，你自己方便了。其实商场都让你把这个车放到它有规定的位置，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守一下这个规矩。其实这个规矩不是强迫的，就是你是自愿，你不做也没有人管你，那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下面是我重点要说我自己的最近的一点经历，我还跟大宝说失败的也可以吧，可以勉励。那我其实有一些失败和得胜的经历都有。这个事情呢要从去年十月开始。那其实以前我交通过一点，就是我的工作，其实我在修大哈，除了教课以外，我其实主动的做了很多我们这个专业的行政的工作，没有人要求我做，我觉得要忠心，其实对我们地上的老板我们要忠心，所以那我就觉得有需要我就去做。那一旦你做这个事情就是你的，所以就你就一直做，那也没有关系。那就是说像我的老板他就一直这个成果全部是他的，因为我也不在乎，因为我觉得他不是我的老板，我也不是做给他看的，我的老板是在天上，我有一个大老板，所以不管他怎么样说这个成果他到哪哪哪去怎么样，我都没有嫉妒，我也没有什么，我特别平静。那一直都是这样这么多年。那到去年的差不多十月的时候，我们来了一个新老师，这个新老师就是我们正好就是中秋节，那我就又开始组织，就是我们给学生学中文嘛，有文化，其实是为了让学生有这个兴趣，他们会学得好，他们会就是说有，其实对学生对任何人都有益处，所以那我就一直在做，就是都是我在那儿做。做完以后这个新老师就跑到我的老板那儿去，其实这个话是老板 有一天打电话来告诉我，他的目的就是说要让我闭嘴。那他就是说，这个老师跟他说，说你看张晶组织了这么多哈，他都是他组织的，嗯，应该给他加工资。顺便说一句，我的工资低的不能再，就非常低，我也从来没有去找过主任去说是要加工资，从来没有说过。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这次我就为我自己辩护，我就跟他说，所有的事情，咱们这个专业所有的事情，组织的活动还是所有的成果，都是我100%组织的，张晶只不过是帮了我。那他说，我跟他说的意思就是我让他不要到系主任那儿去乱讲。那所以老板来跟我说这话，其实他意思就是让我也不要到系主任那儿去乱讲。而且他还跟我说的特别清楚，我少教一门课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跟系主任说我做了很多行政的事情，所以我会少教一门课。那意思就是说其实都是我在做，那你就不要去乱讲。那说完这个话以后呢，我其实蛮生气啊，电话就挂了。然后我就跟麦克跟我先生讲这个事情，刚跟他讲完，老板又打电话来了，我不知道他又有什么事情。然后结果我先生就忍不住在那儿说 liar， 这个撒谎的人，声音特别大。然后我就赶紧就往楼上走，因为我知道不知道他下面会说什么。然后他就问说，哎，他在说什么？我说他在看电视。后来我们就说什么，我忘了我们后来说了什么，但是我非常的感谢主，好奇妙，主就让我跟他说完话以后，我就坐在我的那个电脑旁边，我的圣经在那儿，我就读到了诗篇第五章。第五章就是在讲这个恶人会怎么样哈，就是我来大概说一下。主要是在讲信靠神他必保护哈，就是说耶和华第三节，那我就不全讲了哈，因为其实讲哦，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那后面就是第三节哈，早晨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那后面神就跟我说，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的眼前，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当然后面还有很多哈，那但是这就说，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的面前正直。所以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满有邪恶，就是这些。那我就心就特别的平静，也没有嫉妒，也没有愤怒，就没有了。然后我就下楼，然后我的先生就开始跟我讲，去找一个工作，你赶紧去找一个工作。我就把这一段念给他听，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就都平静下来了，就都好了。好，然后就是我为什么记得是十月呢，通常这种事情我都不记得。然后马上我就跟我的老板一起去出差，我们俩还住一个房间，那我就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很和平很喜乐，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到了两个星期以前，又开始，因为开始了系主任说要让大家总结，要汇报你这一年做了什么。嗯，很奇怪，我以前的汇报就是一二三四五就做完就写了，我就不写我到底做了什么，我也想不到我做了什么。这次系主任就发了一个特别详细的，你有学生有多么有成功的学生，你做了什么什么特别详细。那我就在那写，我写了三个晚上，我一写我怎么做了那么多，我就想起来，我就说哦，这可能也是应该让系里知道我做了多少，也是一个确实就是我做了，所以我就写了很多，我就发给他了。然后我还给老板打了个电话，我说不知道写什么，你就写，你做了什么你都写。说那好，那我就都写。好，写完以后，大可能系主任把这个东西给了老板，我现在是猜，也可能我猜的不对。结果两个星期前他就开始，哎呀，就挺折腾我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要今年带学生去北京，我去年就做出来了一个东西，去年十月就做出来，就给他，他就最后要审嘛，就看他就没有看。到现在我们就马上就 学生报名就要看了，他就开始着急一看这个人。其实这个东西以前都放到网上，他也没有说什么，都还可以。然后这次他就吹毛求疵，就搞啊搞搞搞，搞了好长时间，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后来我突然有一天就想，哦，是不是系主任把这个东西告诉他，给了他，他就知道，哦，以前张晶说他做了这个事情，我要证明张晶是错的，我做了，我做了多少多少，而且你看看怎么怎么样，他就要，而且他也真的是给系主任知道了，他怎么怎么做了多少，花了多少的功夫。我就想，啊，这个人其实是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年他都一直说是他做的，我都没有什么。但是他这次这样，我就心里就没有平安了，我就一下子我就蛮难过，然后但是也很感谢神，那诗篇第一篇就又出来了，诗篇第一篇神就跟我说，你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做亵慢人的作为，所以我不能跟他一样，我是神的儿女，我做事情我就不能跟他一样。好，这个好像有一暂时的平安，然后第二天就这个事情就又到我的脑子里头，我就又没有平安。然后我就早上就是读经的时候，哈，一下就又读到了这个，就是我就知道，就是神说这个，而且希伯来书也有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你不要做什么。然后呢，然后又是除了第五节，这次好像神把我带到更高，好像是就是七八九节就上来了，就是要到神的面前，就是你要省察你自己。首先有难处的时候，我们的原则就是说，首先你到神的面前，你不要到人的面前去，让人怜悯你，给你一些建议，那你就到神的面前。那我就到神的面前，然后呢就是说，神让警察我有没有做的什么不好的地方，是不是我自己，或者是神要让我学什么功课，或者是神要显明我心里面还有什么隐藏的东西是我自己不知道的。我想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对的态度。那后来我觉得，我说主啊，好像也不是啊，这个确实是我做的事情，那我就写下来汇报了，应该也没有错啊。那好像也，然后就是说是要主已经得胜，而且我也不是为了这个，好像暂时的也有平安，好像也蛮属灵也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经常的这个又来了，就是说他怎么是这样，他就要开始折腾我，是因为他要显明他做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心里又没有平安，所以虽然读了经，神也有话语，但是还是没有。那有一天就是上个星期，我忘了星期几，那我就是在开车的时候，还有一点我就是非常感谢神，就是有时候别人说你开车那么长时间，我有时候啊，我说是挺长时间的，但是说实在我心里是非常感谢神，让我有这么长时间的每天要开车开那么长时间，我特别感谢主让我开车开那么长时间。不是我爱开车，是因为实在是我每次我开车的时候，我都是跟神有特别亲密的交通，神的话语，神就我就跟神对话，我就跟他讲，有时候就是大声的讲，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也是在跟弟兄姊妹交通，就是在心里，就像今天这样，但是我开车的时候在跟弟兄姊妹交通，我在跟神交通，所以神也给我话语，所以我就特别的感谢神。那一天我就是说，神，我不要这样，我没有平安，就是里面觉得蛮苦的，有很大的重担，我说神，我不要这样，我要有平安有喜乐，我不管外面环境怎么样。所以我就说，神，你把我这个重担拿去，我真的不要这样。大概已经有三天了，我觉得够长的，已经够压抑的了，三天已经不行，我说我就真的不要这样。那神就突然跟我说，你为你的老板祷告，你为他祷告。那我当时就觉得心里不愿意，就觉得不行，好像祷告不出来。其实我以前是经常为我们的专业，为我的老板，是以前经常祷告，跟我先生一起为他祷告，但是就是这一次我就觉得好像祷告不出来。但是我想神说，那我就顺服吧，那我就自己开车，我就大声的在那里祷告，然后我就也为我的老板祷告。祷告的时候一开始是不太情愿，到最后是到情愿，真祷告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就全身释放了， 真的我就真的是觉得感谢主，我就在那里感谢主，特别奇妙。今天早上莫名其妙，我先生我们俩一起床，他就说赶紧去找一个工作。我们其实平时就已经不提这个，我早就没有提这个在单位里的事情。他今天早上第一句话就说你去赶紧找一个工作。那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事儿啊得神说了算，如果神跟我说你要去找一个工作，那我就去找，而且神如果说有话以后，神一定会为我预备一个新工作，不是我去找就能找来的。所以感谢主，真的感谢主，真的不是我能做的，这就是我的失败的，还有就是在神里面得胜的经历，感谢主。
准备什么特别的交通，然后刚刚听到那首诗歌，我觉得特别想分享一些。我先读几次经文。希伯来书里面，大家不用翻了，就我就读吧。说你们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随之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然后还有读到约翰一书里面有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然后还我记得还有一句经文是有行为的信心是活的信心。还有传道书也是我非常一卷书里面说，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我和我太太的大概家里头的情况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也知道。然后我回国工作大概有半年，这半年呢那个心路历程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其实我回国工作挺顺利的，确实是说非常顺利，老板对我可能也是他 manager 的一种手段嘛，反正让我感觉他很赏识我然后觉得工作一切都蛮顺利的，把最核心的东西也给我做，然后包括我这次来美国，然后他还问我你去看家人，你机票买了吗？你没买的话，要不我安排你一个短暂的出差，然后公司给你付个钱你就这样把你这个来回的机票给你 cover 一下然后我其实一开始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接触这些事挺兴奋的，有人赏识你，然后可能还会捞一些好处，然后我把这些事情跟姊妹说，然后。后来姊妹一句话让我想了很久。他说我开始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还挺开心的，但后来想一想呢，如果这样的事情多了，这样下去的话，可能到时候日期满了，时间满了， 你自己可能也不愿意过来了。我想了好久，然后我刚一去的时候，那个我老板也知道我家人在美国，他估计我也不会在中国工作太长时间，然后呢他就跟我说我们公司有规定，就是说你在这儿你干满3年，我们可以给你 transfer 到那个美国的总部去。当时一想美国总部西雅图有大弟兄有好聚会也挺好的。其实呢我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呢你想一想，就是我来美国，来我们当初做了一个选择，做了一个决定留下来。在做那个决定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长天弟兄家，我就问人，我说其实不是问他，实际上是问我自己。我说我们决定留在这里是为了什么？这里挣得多吗？其实国内机会也很多，这里工作压力可能生活压力小一点是，但是我们都是独生子女，再过多少年4个老人生病，其实你很难照顾，我也跑，压力也会不小。到底为了什么？我不是想从他那得一个什么答案，我只是对他也是个提醒，对我自己也是个提醒 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国内这段时间，我当初说的这个话就冒出来，又来提醒我自己，到底的选择是为了什么。有的时候你说你在选择一件事情的时候，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啊，也许我可以啊，去西雅图啊，去别的地方，好像那里头的一个聚会，一个大弟兄，一个好的聚会，成为了你选择的一个附属品。你选择的第一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这个聚会的目标，你选择的目标仅仅是为了你可以更简单的拿到身份，你可以不需要换工作，你之前所做过的努力不需要从头再来，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自己能够轻松一点，舒服一点。所以我觉得世界给我们的引诱很多。以前的时候说啊，我们祷告有信心，有信心要靠着主有信心，可能信心真的是在很多的时候需要一些事情来试炼我们的信心，有行为的信心是活的。我勉励大家，也勉励我自己，其实我们可以成为吃干粮的人。其实在我们面前也许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不确定，但是我们知道胜过世界的是谁。我们靠着我们信主耶稣，我们靠着这样的一个信心，相信红海的那边有更好的迦南美地，神会带我们过去，所得到的不一定是什么好处，但是那里有喜乐，有神的同在。我们的选择的第一的目标其实不需要给自己那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不管你是不得不来也好，还是好像去哪一个地方那里头也有一个不错的聚会也好，其实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神都成为了你第二理由，你的第一理由根本不是神。我自己这半年来其实很多在这里面的思考反省，有时候啊兴起一个念头，有的时候又把自己这个念头压下去，很多很多，其实想来想去不过是因为一些世界上的一些诱惑引着我们去选择一条路，然后在选择这条路的时候又冠冕堂皇的把一些其他的理由加进来作为一些我们的辅助。其实我觉得神的道可能他的灵像利剑一样抛入我们的心，把这些都抛开，都拨开，哪一些念头是真正属神的，哪一些念头不是。我觉得可能在我们做每一次选择的时候，在经受每一次试探的时候，我们要想起的话，真的要忠心，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主耶稣基督。我就交通这些。
那我接着交通一下吧。本来我之前准备了一下，但是来之前又特别软弱，就是还跟妈妈说话态度很不好，然后我就觉得一下子很软弱，不想交通了。后来我一想，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不是因为她怎么样，但是她可以去传扬神在她身上的美，神看得见的，所以我还是想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前阵子在我家身上的一些事情。我很零散的把那段时间我里面的有两首歌还有箴言的几句话，我想先念给大家听一下。有一首歌是97首《居荣美之地》，就是副歌那一段。经我得丰富，地满乳蜜，陆地之由，恩重重，乐哉！经我居荣美之地。这首歌因为我们常常唱，所以这个副歌我自己也很喜欢，那段时间也常在脑子里就是哼，就这样。然后还有一个是105首《爱救了我》，就是爱救了我，爱救了我，当我在世界漂泊，爱救了我。这两首歌，还有箴言，第三章第5节，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一段经文是我受洗的时候，年长弟兄送给我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第三章的24节，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嗯，还有一个很我觉得感觉很像的是第六章的22节，嗯，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在12月2号到1月11号这段时间，然后妈妈回国，我就带着孩子在这里嘛，中间要自己照顾孩子一阵子，对于我来讲，其实我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很感谢主。一开始就我没把他看成什么难事，觉得倒不是我依靠自己，倒是我觉得因为这个孩子来呀，包括我们一切时间的安排，我自己都觉得都是神手做的，所以神现在安排这段时间让我跟孩子待在一起，我觉得神也一定会帮我带过去，就是心里面从开始就很有平安，特别感谢主。但是那段时间里面吧，也经历了一些事情，就包括一开始吧，要把孩子送到 daycare 去，daycare 下午的那个老师，一开始我就是怎么看怎么也不放心，就是看着他的行为以及我对他的一些猜想，我真是觉得他不是一个好老师，他也没法把孩子照顾好。我去看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看着不是很舒服。但是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那个时候弟兄安慰我的说，这个孩子的平安照顾他的不是本来就不是在人手上，是在神手里面，所以就是很得安慰。所以这个老师没有成为我心里面的什么负担，我就可以每天祷告，然后孩子也很好，虽然不是照顾的也不是很贴切嘛，衣服什么的袜子也闹不穿，反正但是都还很好，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再后来我也不知道是神听了我的祷告还是什么，后来下午的老师也换了，所以就很感谢主。然后呢，在他在 daycare 的一阵子之后有生病，然后生病了之后就开始咳嗽，有点发烧，孩子一咳嗽的那段日子比较难，因为他咳嗽他总是夜里咳，就是醒的比较多，然后又有点发烧，不是很严重，但是他难受，然后我就打电话去医生，这里的医生，我那医生就说你要是觉得就只有到喘不，他实在是难受到喘不气困难的时候，你再给他送过来。那时候我就挺没有办法的，也很感谢弟兄姊妹，就有姊妹到我家里面，就跟我一块儿来照顾孩子。他们年长也相对有经验，所以姊妹都在我家待到晚上10点多，快11点才回去。真的是也很感谢，也感谢神。后来我就一直觉得，就这个生病吧，成了一种，同时让孩子跟我很痛苦的事情，他咳嗽，然后我把夜里基本上又不怎么，就一会儿就得醒，拍拍他两下，就这样子，他才不咳。后来他生病也好，就过了大概一个多星期，很难受的时候就好了。我在这里面啊，真的是又想到我们常常祷告的一句话，就是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但是他应许我们，他所给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可承受的。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仰望神，我们要仰望神，他才可以，就是这样的应许才会在我们身上做成。所以那段时间特别特别感谢神的，就是就他把他那个信心放在里面，让我觉得这一切实在是无论发生什么，神都可以帮我们带过，就没有忧虑。因为若是有忧虑的话，其实我们里面都知道，心灵上的负担才是最大的负担。不在乎你做事多烦啊，多乱啊，这些好像都不是负担。但是那段日子里面，心里一点负担都没有。 再就是要感谢神的一点就是，感谢神，他没有让我进到那个我自己，我天然人最容易走的一个最难过的一个境地，就是自怜，就好像觉得这个世界上，哎呀，怎么我就是最难过最可怜的，让我做这个做那个呢？太感谢神了，我一点点这种感觉都没有，我现在想起来就感谢神。因为我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感觉从我这个有思想情感为止到没信主之前，这感觉一直在，反正挺难过。有一次我还分享过，就是以前我跟弟兄好像他一天不打电话还行，第二天就觉得哎你怎么这样，第三天就开始生气了，就反正就是这种类似的感觉，无论是跟弟兄啊跟家人啊都有。然后这里面神有一句话说，爱我的我也爱他，就我心里面就特别特别的确据，就是这样的，一点怀疑都没有。所以我跟神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圣灵在我里面实在是他保守我，就不会有这样的情绪在里面。然后我第三点想交通的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我实在的感受了弟兄姊妹的爱。因为从前我觉得爱弟兄姊妹只是圣经上说的是个诫命，我里面知道，但是我很可惜，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去领会这样的爱，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把这样的去好像凭自己去爱，就很难。然后这段时间里面，我真的是，我知道，我感受到了弟兄姊妹的爱，然后真的感觉到我们是在一个肢体里面，弟兄姊妹为我代祷，我知道那些平安，真的就是神给的，这里面是弟兄姊妹，好多弟兄姊妹的代祷都在里面，就是我摸到。然后我真的很感谢神，我里面也特别的，我觉得那不是热心，就是就看弟兄姊妹就很亲，然后看福音朋友也没有以前那种局外人，没有就好很多。我觉得就是很感谢主，让我在爱里面摸到了主，就这样分享。
我觉得前两次回国嘛，然后之前交通过如何传福音啊，还有心里有个负担，就是回去如果能够有一些见证的话会比较好，然后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实际上所以说就因为在国内如果没有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你直接说是比较难，所以每一次见我的同学朋友，我就有一点祷告，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让他们知道我是个基督徒。所以说，基本上每一次跟同学、跟朋友，这个很奇妙的，就说是不是我提起来的，但是都会在某种条件下就会带出这个话题来，然后就说我现在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就很感兴趣，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不可能。你是个，就是他是因为以前做特别好嘛，那就然后就很多情况下就我们的话题就一直集中在讨论主的事情上，并且我们一个大学的同学，非常好的同学，他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就说是曾经到过这个就是有个朋友给他传过，他几乎是信的，所以说时不时的有的时候也有祷告。但是他就说近期特别软弱，他说哎呀我就什么都不信了，哎结果你就来了，哇他真的是很感谢主。就是说我觉得传福音真的是就好像是以前我们经常导就是说做一个主要做一个见证吧，就是也不在那些道理，就是我觉得我就说我是现在是个基督徒，在国内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见证。然后再一点就是有一个话挺好的，就是我来不是来来来来 来招艺人，而是来招有病的人，因为没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我觉得我们都是有病的人，我们真的是有天然的软弱，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软弱。然后在寻求真理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谦卑的心很重要。我自己也经常的爱判断啊，或者是什么的。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可以互相学习。我就这样行了。
就是刚才弟兄讲到那个回国，那个我交通一点，就是那个以往我回去都是一两年回去，一年或一年半吧回去一次，然后过去这一年我回去了两次，去年夏天回去是我信主以后第一次回国，对我冲击比较大，因为。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是19岁，就是你知道，对于我来说，就是国内到底是什么样，我是没有什么一个很就是深切的一个这个感受，因为还是学生嘛出来。然后之信主以前也回去过两三次，然后呢，去年夏天回去是信主以后第一次回去。然后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回去之后感觉自己多软弱，就感觉就是说，信主以后一直在这边聚会的当包聚会，就好像是在一个理想国度里边一样，就是一来就是认识主以后就在一个就真理啊，大家都弟兄姊妹都比较追求这么一个环境里面，然后成长。回去时候夏天回去之前呢，也是抱有各种的这个要给回去给父母做见证啊，就这种想法。回去之后是就是已经是一个信主的状态，但是回去之后因为这回回去比较长，去年夏天打算回去要待3个月的，就是回去最长的一回，以往我就是待最多也就1个半月。然后这回回去夏天回去之后是带着这么一种想回去这个传福音呐，让父母知道这个自己是信主，这是不一样了，然后就是要做见证，希望把福音传给他们，这么一种想法。但回去之后立刻就是这个回国，其实特别是这回回去待的时间很长，就这个环境一上来立刻自己就特别软弱，特别软弱。这个我跟我父母之前在通电话的时候，有一次，因为之前我信主大概一年，我才告诉我父母我信主，就是刚开始一直都不敢告诉他们。后来有一次出去，大家出去，然后查以斯帖记，然后说死就死吧，就挺勉强的，还就告诉我爸了。当时他没什么反应，就是。OK， 完了回去之后，这是第一次面对他们，然后吃饭祷告什么的，他们倒也就是也不是说太抵触，就是说啊，你信你的，你有你这个规矩，那我们就是反正也不是说要逼迫你，反正但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就是这样。我一看这个传福音这个比较有难度，就是然后后来就是环境一上来，确实就看到自己多么软弱。就是这么一个反差，就是从一个理想国度里边一下就掉到现实里边，看到自己是多么多么的软弱，这个看的是非常清楚的。可能是因为自己太软弱了，然后主实在是怜悯了，本来想回去待3个月的，因为一些事情主逼迫我临时改机票，就少待了1个月就回来了。然后就回来之后感觉心情就是这个对神的这个认识啊，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有这么一个回去的，就是看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来吸引你，有这么反差之后，你回来再看，就感觉是有这么一个对比之后，看到了很多自己以前看不到的东西，就看到自己是非常软弱的， 哎，看到了神的恩典是多么大，多么怜悯。然后这回冬天又回去，回去之后，然后回去吃饭还是祷告。这会儿，然后那个父母就看，哎，这小子，这个半年过去了，还吃饭还祷告啊？可能这个事儿不是一时这个热血啊，反正就是慢慢的就是说尝试就是问就是交流了一下，就是但是也是仅仅就现在这个交流的层面上，就是最多听到一句话就是你信可以，这个挺好，但是你别全信，就是你挑着信啊，这样对，但是就是说也说不明白，这我也知道。然后这回回去之后，上回回去是压根儿就没去聚会的，就是想也没想，立刻就掉到世界里了。这回回去虽然短短的一个月，但是呢，去聚会了，去了两个聚会，一个聚会是在我们家楼下，它是一个这个好像是三字教会啊，它写的什么爱国爱党啊，然后神爱世人这种教会，我是第一次去，也第一次接触这样的教会。我去了之后，它里边那天它不是一个聚会日，但是它里边有那个看房子的那个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大概四五十岁，然后我们就交谈了一下，我就是具体就是简单的就是互相介绍了一下都是怎么信主的，然后她就跟我讲他们那个教会，其实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缺这种就是指引的这种弟兄或者是一些追求的弟兄姊妹，他们每周日连就是还要花一千块钱去请个牧师来讲道，然后教会里基本都是老弱病残啊，很少有年轻人。他以他的话就是说，年轻人就是都是就被就是都去追求世界了，对，确实很难，传福音也很难。他当时说一句话就特别特别感动我，就是他说，哎，看你们这样多好啊，就是说那个学生然后在外边信主了，然后以后回来当个传道人什么的，多这个他这个话我不是说就是他打动了我说立志要当传道人，我又没这么想过，我就是但是他当时这么跟我说的时候的那个深切的语气啊，和他那种就非常希望有人可以回来服侍，回来就是带领这个教会，就他这种当时他其实是眼含泪水是跟我说的，他一再那么说，走时候然后还非得给我带俩苹果，我是大冬天我光手去的，让我拿苹果还挺动手的，我就没拿，我就婉拒了。然后但是这个确实也很打动我的，他在联系到现在就是说可能也要快毕业了，就是说前方自己的路到底是怎么样，也不太清楚，确实自己是很软弱的，也是总替着自己着想，就是每当唱到就是像这种要主要引领我前方道路这种歌曲就是不太敢唱，对，但是确实像这回回去之后参加这个聚会，他们说也确实很需要人就是来扶持这样聚会，也是把我的思路也可能打开一点，因为以前我就觉得就是要追求的话就要在这边是一个很好的聚会，就要在这边追求，但是就是说努力就是向主求，看主是怎么带领的，尽量就是去顺服学习，这也是这么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就交流这么多。